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立。这一句话里边两个句子都有矛盾。你看头一句三思而行，咱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平常你看，你连看这个古代的那些剧都是吗？皇上要干什么事，大臣劝呐，皇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。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里边，三呢九啊，都是指多数，指多次的意思，不是就三次，不是就九次。说三思而行呢，就是你得多想几回，好好想想，然后你才决定你要不要做事，这叫三思而行。但后头你看这个再思可疑，就是呢，你要干事的时候啊，你就想一遍就行了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哎，前面让你三思而行，后头让你要再思可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两句话当中非常微妙的在平衡层面的智慧，它能够直接指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你是决定干什么事啊，决定创业啊，如何如何，它直接是影响我们生活的，非常有用。咱们先说这个三思而行再思可疑，孔夫子呢就觉得呀，三思而行也不见得是个最好的办法，他是最早提出再思可疑，就是你差不多想一遍就行了。这个事情是有起因的，就春秋时期啊，鲁国有个大官叫季文子，这个人呢在诸侯当中也很有声望，他呢人很忠厚，可是有一个毛病，就什么事思前想后难于决断，用我们现在话说想多了啊，什么事都你看着准备挺充分，把自己累得够呛，效果还不太好。他有一回呢准备啊到晋国去访问去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突然间临行之前告诉首领，哎，别走别走别着急，我想一件事了，咱这样带上一些丧葬用品，说白了就是什么这个纸花啊，什么蜡烛之类的。这身边人不理解，说大人你带这个干嘛呀，你到人国家拜访去，你要见晋国的国君，你带这丧葬用品晦气不晦气，因为你吊丧呢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这到晋国去保不齐啊，晋国有哪位出名的人物赶咱去的时候死了，你说咱现置办一些丧葬的东西体现不出诚意，咱不如带着去。你说他想的多不多，就真到晋国真有个重要人物死了，他去吊丧去，你在晋国国内还买不到丧葬用品吗？再说你到那去入乡随俗啊，你按人的礼节，人是山西，你这山东啊。所以这件事儿，孔夫子听着了，孔子就说，就三思而行啊也有问题啊，再思可疑，就这种事情啊，你想一遍就行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就是你想多了反而是会对你产生危害。那么我们说三思而行和再思可疑，它是有这么大矛盾吗？不是。我们要具体分析应该是这样，三思而行指的什么呢？战略阶段，就是我确立一件事情的大方向，我干不干这件事儿啊，这时候要三思而行，你要想好了应不应该干这件事儿，均衡各方面利益，对自己长远影响进行评估，这为三思，就多想想。等到具体要干事的战术层面，就不要再三思，优柔寡断了，再思可疑，就直接干就完了，你想一遍差不多就行了。所以三思而行呢是战略阶段，再思可疑呢是战术阶段。如果你在战术阶段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，我是不是左看看右看看，这容易给你带来三点危害。第一个是呢，容易使你失去先机，第二是容易使你被人家牵着鼻子走，第三个呢，你容易丢人心，你的领导权威无从确立。这三点危害呢，在三国里边啊，从袁绍一个人身上这三点危害都体现全了。因为袁绍就是一个呀，叫好谋无决，就喜欢研究谋略，想的比较多，但是优柔寡断，决断做得差。所以袁绍后来没成事，跟这个没掌握三思而行再思可疑，没掌握这八个字有直接关系。咱们先说袁绍，他头一个失去先机。在袁绍呢准备起家的时候呢，他家底很丰厚，43公啊，而且跟他的人非常多，讨董卓的时候他又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。这时候他手底下有个谋士叫沮授，这个沮授给他讲了一番 整个的韬略，说白了，这简直跟龙中队差不多。他说：“大王，你现在啊，名望非常高，你应该怎么干呢？先往东把青州打下来，再往西把燕山贼啊那些个跟你作对的，就是黑山贼叫张燕，你把他打下来，然后往北呢跟公孙瓒干一仗。这个时候都打遍了，你把这四州占据了之后呢？”像再靠东北一带，什么匈奴啊、乌桓呢，就不敢惹你了，都得跟你来这个讨好来。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最关键的事，干嘛？赶紧到这个洛阳，把汉献帝接过来。哎，你把他控制在你手里边。其实这时候沮授跟他讲什么东西，就是挟天子而令诸侯。就你说把他弄来，对你绝对有用。结果呢，这一番劝阻啊，袁绍也听进去了，琢磨，可是他呢，到真要动手的时候，哎，这四周已经定了，开始要去把汉献帝弄的时候，他又犹豫了，反复的想，一方面觉得汉献帝在我这倒行，我能用得上，可另外你看我就是老大，这汉献帝说啥我还得听，在我旁边你说他是汉朝皇帝，说话是不是对我来说束手束脚的？他犹豫了，结果这一犹豫，想了几个来回没做决断，曹操把汉献帝接许昌去了，从此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生涯。所以袁绍这时候坐失先机，这就是真到战略你确定了，你听了沮授的这套玩，真到行动的时候想一下就行了，他反复的想，把这先机就丢了，结果造成后边仓促发动官渡之战，最终让曹操给打败了。那么这是我说的丧失先机。第二个，你来来回回的想啊，定不下来，你就会依赖那些给你出主意的人，让你给我做决断，结果就容易被别有用心给你出主意的人牵着鼻子走。你看袁绍那个时候说曹操把这个汉献帝接过去了，袁绍琢磨我打他不打他，正这时候呢，刘备来了，刘备说我让曹操给我打成这样了，我几个兄弟也失散了，老婆都不知道哪去了，说大王你现在得替我做主，不光是替我做主，你要替天下伸张正义啊，你这势力这么大，你说你这个时候你不打曹操什么时候打呀、啊？他刚把徐州拿下来，你得迎头痛击、啊、袁绍决定打，决定了吧，他犹豫，哎呀这个事儿好不好呢，就把谋士叫来了，他谋士田丰跟他说，大王你不能打，为啥？原来这个打徐州曹操跟吕布刘备打乱桃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在后边捅他一刀最管用，现在他把徐州拿下，士气正盛，铁板一块，你再去打去不好，别动了。袁绍一听可也是啊，他又听田丰不去了，刘备急了，我指着你给我报仇，你怎么不动了？一听刘备说，哎，大王你想错了，你的势力远大于曹操，这时候他把皇帝弄起来正是失去道义的时候，你不借这机会打灭他，你不去天下人对你会失望的，你这领袖当不成了。哎，刘备是出于自己的私心，希望袁绍给他报仇，弄出这么个理由。袁绍一听可也是啊，他又决定去了。你最后一场官渡大战，咱说他输了吗？就是被刘备给牵着鼻子走了。其实刘备对于你袁绍赢曹操赢没那么大上心，他关键是发展自己力量，所以他在趁你这来回想优柔寡断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牵着你鼻子走。所以往往想得多的人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左右，这我说第二个，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再有第三个，容易失去人心，获得不了领导威信。就是你当领导的该决断的时候必须决断，如果你来来回回反复优柔寡断，下边人会对你失望的。咱们现在有很多企业不就是吗，老板一天一个主意，员工都不知道怎么干了，时间长我别跟你了，你自个儿都定不下来呢，我跟着你有什么前途。袁绍就非常典型的，咱们都知道三国有个出名的谋士郭嘉，他死了曹操都哭，说有郭嘉在，我赤壁大战怎么会这么惨呢。这郭嘉原来根本不是跟着曹操，是跟着袁绍，因为那会儿袁绍呢是公认实力最强的，这些谋士都奔他，但是郭嘉跟袁绍小待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这问题，袁绍好谋无绝，就没有这个决断能力，所以这个国家就决定我不跟他，不光不跟他了，还撺掇他那些个好朋友像郭图啊这些人，你也跟我一块儿 转头操操办，别跟着袁绍了。为啥？真正干大事的人，该决断就决断，雷厉风行。可是他真到要干的时候呢，优柔寡断，把什么都耽误了。所以你总这样，你在下级面前也树立不了你的威信，你很难服众，就你没有领导威信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疑，这里边深刻的道理就在于到战术层面了，想一下就行了。当然，这一想是有用的。你三思阶段想的是什么？我刚才说整体的韬略啊、布局啊，选择什么时机啊，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啊，拉拢哪些人脉、啊。到这个真实行动层面了，这个再思是指思什么？我认为就有一条最重要。你想一下，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，我们说下棋，没考虑胜的时候，你得先考虑败。如果你失败了，后果你能不能承受？这是行动前那个再思，就再想一遍应该想的。就这次，比方说我干这个事儿了，成了固然好了，那我也没成呢？比方说我把本赔光了，我再没有东山再起机会了，那我就不能干。这个损失我就是输了也没问题，我还有本钱，你就可以干。所以这个三思而行之后，那个再思可疑，想什么就想的你怎么样承受失败，失败的成本你能不能接得住。所以这是我们说三思而行再思可疑那个再思的核心内容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说增广贤文里这句话它并不是互相矛盾的，它是一种综合，一种平衡。你把这个精神领会到了，这个智慧你学到手了，对于你创业来说，这个帮助会非常大的。